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21号星期五，祝听众朋友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下面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40集中的两个故事。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常念九字真言，摆脱生死劫难。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与您分享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大法中获新生，蔡文明一家三口被中共迫害离世，发资料未遂成罪名，女教师家人控告迫害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常州市法轮功学员蔡文明先生和父亲蔡建华、母亲郑祥英在1996年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功，全家人都获得了新生。 可是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们全家又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遭到当局惨无人道的迫害。蔡文明历经7年冤狱后，于2013年10月离世，母亲郑祥英于2016年4月离世，父亲蔡建华于2020年5月在迫害中离世。蔡文明在1994年到1995年间接连三次乙肝发病，最后一次发生病变，成为载障性贫血，仅次于血癌。为了治病，家里卖了房子，花去医药费8万多元，因无法治愈，医院应叫他回家，并告诉他顶多还能活3个月。蔡文明的妻子不堪重负，抛下5岁的儿子，与蔡文明离了婚。1996年，蔡文明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奇迹般的好了，乙肝、载障性贫血消失了，就连他的主治医师都感到惊奇。蔡文明枯木逢春，法轮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眼看着蔡文明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出现的奇迹，父亲蔡建华和母亲郑祥英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他家里成立法轮功练功点，当时有60多个人来他家学练法轮功，蔡文明是村里练功点的义务辅导员。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而2000年蔡文明被警察绑架，遭酷刑逼供，警察把蔡文明双手铐上，然后用布蒙住眼睛，用尼龙绳扣在手铐上，将他吊在大门上方，像荡秋千一样用电棍皮带抽打蔡文明，然后他们再把自来水池里放满冷水，把蔡文明的双手和双脚用手铐铐住，头朝下，脚朝上，往水池里反复呛水，直到他们自己累了才罢手。蔡文明被折磨得大小便失禁。后来蔡文明被武进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苏州监狱迫害。期间蔡文明受尽了炼狱般的酷刑折磨，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2013年10月底，蔡文明含冤离世，年仅47岁。母亲郑祥英因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半，在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2016年4月，历经磨难的郑祥英含冤离世。2018年，父亲蔡建华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西新桥派出所警察绑架，因身体原因，蔡建华被取保候审1年。一年后，蔡建华的被取保候审未取消，又被延续1年。2020年，77岁的蔡建华被法院枉判3年。2020年5月，蔡建华含冤离世，终年77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刘玉荣女士2021年11月去友人家时被警察绑架，2022年7月她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1年。罪名竟是预备发资料未遂。刘玉荣的姐姐日前将参与绑架诬告诬判妹妹的7个公检法人员向锦州市检察院提起控告。现年60岁的刘玉荣原是临海市翠岩镇中学教师，2008年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法院诬判6年。2013年刘玉荣因突发严重脑出血，辽宁省女子监狱怕承担责任，主动提出为她办保外提前出狱。出狱后刘玉荣经过练功，身体渐渐恢复，但仍留有后遗症。她出狱后虽然到了退休年龄，但办不成退休，没有任何经济收入。2021年11月，刘玉荣去法轮功学员康老太家寻求帮忙找工作，被在康家附近蹲坑的警察绑架，当晚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非法刑拘。当天在康家被绑架的一共有11位法轮功学员。国保警察在非法讯问中，已明知刘玉荣去康家是为找工作，依然迅速对他实施非法批捕，为了得到诬告的证据，警察还引诱刘玉荣承认到康家不是去找工作的，而是去取资料，准备发资料的。刘玉荣拒绝承认，因找不到任何构陷刘玉荣的证据， 仅检方最后给刘玉荣定了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即预备犯罪未遂的诬告罪名。临海市法院竟以此为罪，对刘玉荣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款2000元。刘玉荣的姐姐刘玉君于2022年9月对此向锦州市检察院、法院控告参与构陷迫害刘玉荣的七名公检法人员，他们是锦州市太和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刘长杰、副大队长李磊、锦州市太和区北郊派出所所长刘进、临海市检察院检察官曾强、临海市法院女法官许斌、锦州市女子看守所女所长陈瑞蕊，谴责他们执法犯法、罔顾事实、执意迫害法轮功学员，并要求检察机关依法监督、制止、纠正并立案追究被控告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立即释放刘玉荣并予以法律赔偿。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印尼首都商业中心介绍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0月16日，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们在雅加达商业中心的无车日道路上举行弘法活动，在向这里晨练的民众介绍法轮大法和法轮功功法展示，吸引民众关注。在弘法典上，法轮功学员们拉开了写着法轮大法真善人、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人等真相横幅，以及大法的网站信息、世界各国法轮大法红传的图片，吸引了人们驻足观看。在法轮功学员们展示五套功法的时候，数十名市民主动加入列队，和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学练功法，直到练功结束。在当天的活动中，雅加达省长和一些省市政府官员的自行车队伍经过了法轮大法练功殿，身着仙女服装的法轮功学员向省长和政要们发送了真相传单和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莲花。省长阿尼斯满脸微笑接收了莲花，并向法轮功学员道谢。集体练功之后，几位法轮功学员还向民众分享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和收获。法轮功学员一言表示，他修炼法轮功前染上烟瘾已经30多年，从小他就偷父亲的烟抽，他试过许多方法戒烟，但是都不成功。读了转法轮之后，他戒掉烟瘾，修炼法轮功使他的身体一直保持健壮。莫德麦纳女士表示，她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她不仅自己受益，她儿子也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现在儿子也开始跟着她读转法轮。她儿子之前患有多痰咳嗽的毛病，神奇的消失了。之前她儿子有阅读的困难，当儿子读完转法轮之后，她在学校里就能够顺畅地阅读课文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355亿。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
请听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日。什么是信仰？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看来，
信仰这两个字可能很普通，认为这只是人思想中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对人与事物或概念的一种向往。可是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或者是修行中的人而言，信仰二字就显得非常的圣洁与神圣。为什么呢？我们先从字面上来说。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文明，中华文化也叫神传文化，它的内涵博大精深。就信仰两个字，从字面上来解释，信就是发自人内心的那种笃信。那么仰又是什么意思呢？仰就是抬头向上看的意思。那我们往上看，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天，老天爷。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信仰就是对老天爷虔诚的相信。在宗教中指的也许就是对佛、道、主等等的信奉。那么人为什么要信仰老天和神佛呢？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上帝造万物，并用泥土造了人。而古老的东方文化则相信，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用泥土造了中国人。类似的，在埃及、非洲、澳洲等等，几乎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也都流传着神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的文化和传说。值得注意的是，古时候的交通和通讯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与发达，因此分布在不同大陆板块上的人很难沟通与相互交流，但世界各民族的人却不约而同地有着神创世造人的共同文化，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与深思。既然我们人是神造的，那我们不应该去虔诚地崇拜崇敬造就我们生命的神吗？而这种虔诚的崇拜崇敬，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吧。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中共篡政70多年来，不也在叫中国人要有信仰吗？可是我们告诉大家，中共是把信仰二字的含义篡改歪曲了，完全改变了信仰原本的含义。他不能容忍中国人信仰真正的神，而让人们信仰他的共产主义和红色幽灵。正如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共产党自己就说自己是幽灵，幽灵是什么？就是我们东方文化说的鬼魂、魔鬼啊。所以中共逼迫中国人信仰魔鬼，其实也就是把人变成鬼。那么70多年，中共一系列屠杀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中共邪灵的本性所致，他的生命就是用恶构成的，所以他来到人世间就是来害人的。我们中国朋友都看得到，中共所采用的一切管理手段，那就是三个字，假、恶、斗。人要追随他，他把人带到哪去？只能带到魔鬼世界的地狱。中共为了阻止人们有自己的信仰，他就把除了共产思想以外的理念都说是迷信。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会把迷信二字看得如此的可怕？一提到迷信，就会从内心产生排斥，甚至是望而生畏呢？我们都知道，中共自创建开始，一直在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他要把中国人思想里形成的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理念统统地铲除掉，用他的党文化取而代之。这样一来，这个迷信就增加了一层敌对或反革命的色彩，然后再捏造出许多由于受封建迷信毒害的假例子，什么自杀、杀人，或者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等等，不断的、反复的进行宣传灌输，并且是从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了这样的灌输，最后发展到只要你谈论传统文化和神佛之类的言语， 人们就会说你是封建迷信思想。久而久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能谈中共的党文化，所有其他的统统是迷信。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观念一旦形成之后，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给那些有信仰、有传统文化的人扣上封建迷信的大帽子，然后就可以任意地加以迫害，而那些被迷惑的百姓们却在为中共大唱赞歌、助纣为虐。只要给你扣上迷信二字，那么你就是被打击的对象，你就是精神有问题的，那你有可能对人就有危险，于是你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亲人，对你瞬间另眼相看，避而远之，你也就瞬间成了异类。一个正常人一下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有些人面对这样的压力，也就在痛苦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敢于肆无忌惮对于那些有信仰、有传统文化的人进行迫害，敢于焚烧古书、古籍、名人字画、砸寺庙、毁古代建筑等等。五千年来，老祖先们给中华儿女留下的璀璨文明、无价之瑰宝，统统被中共毁灭了。1978年12月13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文革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无从得知，但他们无疑是最痛苦、最无助的那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明确的必须打倒的革命对象。中共利用迷信二字达到他毁灭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中共一旦毁灭了这一切，那中国人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约束，道德就会一落千丈，从而达到了中共毁灭人类的目的。23年来，中共打压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法轮功在宣传迷信，在搞迷信。中共就是想用封建迷信作为欺骗的谎言和打人的棍子，迫使中国人远离、拒绝，甚至是反对法轮功。我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宗旨，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与中共宣扬的假恶斗完全是对立的。在疫情肆虐全球之时，在人类大淘汰即将到来之际，不少人发表了退党团队的声明，还有的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而转危为安。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为家人着想呢？认清中共党文化中所谓迷信的真实内涵，别让它阻挡着真善忍的美好注入我们的心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青竹的评论文章，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 再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他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40集中的两个故事。一，患脑瘤回家等死，修大法喜获新生。二，秘鲁印第安母亲的修炼故事。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患脑瘤回家等死，修大法喜获新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5月14号。我是总参试验场一名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工作在科研试验的第一线。由于长期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整整18年，身体 终于垮了。1994年经北京301医院检查， CT 查出双额叶星型细胞胶质瘤二级，即恶性肿瘤，没有几天就不能走路了。马上在301医院做了长达7个多小时的脑瘤切除手术。手术后54天复查时发现旧病复发，肿瘤又长出了4厘米乘3厘米，84天长到6厘米乘5厘米。301医院束手无策，就让回家维持，实际上就是回家等死。当时我拿着我手术前后的片子去某医院咨询，通过熟人找到脑外科主任，这位主任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教授，他看了片子后对我爱人说，你先别哭，你爱人的肿瘤长在交叉神经上，手术是做不干净的，现在只能维持。当我爱人问他我能维持多长的时间时，他说，根据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最多能活3个月。我爱人不死心，他去北京市抗癌协会咨询，得知某医院有一种药叫抗癌粉，专治胶质瘤。我在无奈的情况下一边吃药一边练一种气功，病情有所控制。某医院属于地方医院，单位不给报销药费，每月个人要支付800元的药费。当时我和我爱人的工资总和只有850元，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在我有病的头几个月之中，我爱人精神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负担，再加上劳累，终于垮了。他头发白了一大半，盆腔炎、附件炎、宫颈糜烂、肠炎、胃炎、乳腺增生等疾病缠身。当时301医院让他住院治疗，可是我和孩子都离不开他。后来是法轮大法让他撑起了这个家。
人生路多少抉择，你终难知因果，生生世世的罪过，苦中如何解脱，功名利禄如梦幻，命中不知是
我爱人于1995年开始练法轮大法，参加练功的第二天他就开始拉肚子，一天拉7-8次，整整拉了2个多月，没吃过一粒药。尽管拉肚子那么严重，但精神状态很好，身上感觉有劲儿，走路一身轻。2个月过去之后，胃炎、肠炎全好了。练功3个月后，他身体完全康复，疾病全部消失，白头发也慢慢的变黑。这一切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当他晚上在床上练静功时，我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而且非常明显。于是我就开始看《法轮功》和《转法轮》两本书。看完两本书后，对我触动很大，我被李洪志老师深奥的法理所折服，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人为什么活着，我得病的原因所在，我的一切磨难都是业力所致，要想好病就必须修炼，法轮大法使我从迷中醒悟过来。我就和我爱人学练法轮大法，决心做个修炼大法的人。从那天起，我真修苦练， 严格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练功的第三天，我手术前后的一切症状全部反映出来了，腰痛、腿痛，头顶抱轮时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头感到非常重。10月23号中午，我头痛的就像要裂开一样，恶心想吐，浑身上下一点劲儿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坚持练功学法，头痛了两天，右侧病灶区出现了好大一个坑。前年手术时，我头右侧太阳穴处取出一块骨头，医学上称为减压疮。10月25号，我感到减压疮处痛，痛得不能张嘴，就连吃饭都很困难，但痛了一个星期后就好了。10月30号晚上，大约12:10左右，我从梦中惊醒，感到有一种强烈的热流冲灌，我的全身大汗淋漓，就像三伏天一样的热。到了夜间2点多钟，又来了一次，显然这是老师法身给我调理身体、净化身体，我得救了。从此以后，我身上的一切不适症状完全消失。练功半年之后，我的身体就完全康复了。一年多来，我的身体一直很好，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1995年12月，单位给我分了一套新居，装修房子时，100斤的水泥我从1楼扛到5楼，连续干了20多天，没有任何疲劳的感觉，总感到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可以说，我现在比过去没有病之前体力还好。今年春季植树造林时，我主动挑重担挖树坑，树坑要求大小1.5平方米，1.5米深。搞过基建的地方全是大石头，我脱掉衣服大干一场，超额完成了任务。大法教导我们，练功人要处处做个好人。我在单位脏活累活抢着干，处处为别人着想，名利让给别人。今年3月份，办公室领导找我，今年选优提前晋级名额，我们准备把你报上去，你私下再自己活动活动，来弥补一下你的职务偏低的问题。我的职务和同年兵相比相差近2级，对此没练功之前，我也是满肚子的怨气，总觉得自己付出的和得到的不成比例。自从我学大法以后，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放下了名和利，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我对领导说，选优我不够条件，我休病假将近1年半，单位给我付出那么多的医药费，我就知足了，还是把名额让给一线工作的同事吧。我在社会上遵纪守法，是个好公民。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请听秘鲁印第安母亲的修炼故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7月14日。秘鲁有一座著名的古城叫库斯科，是世界10大名胜之一。马丘比丘是其中最著名的印第安人遗留的古迹，又叫失落的迷城。这座迷城建造在海拔3800米陡峭的高山上，岁月不断地在古老残存的城墙上流逝，留下的是人们对古时的印第安人如何搬运这巨大石块上奇峰的几许疑问。就在这座四面环山、风景美丽如画的小山村里，居住着一位叫呼利亚的印第安母亲。 他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用他勤劳的双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种植着玉米，放牧着牛羊。由于高原的气候寒冷干燥和土地的贫瘠，母亲种下的玉米始终长得稀稀落落。乌利亚和族人们的日子也过得异常艰难。他的四个儿子也因为家乡的贫困，先后离家去别处谋生。悠悠的岁月在乌利亚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81个无情的春夏秋冬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各种疾病的折磨使母亲痛不欲生，每日以泪洗面。更让他难过的是，他的双耳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听力。母亲每天都站在自家的门前，遥望着远处苍翠的树林和起伏的山峦，不断地用他那粗糙的手抹去模糊了视线的泪水。他在盼望着儿子的归来，等待着那几生几世都在期盼的机缘。儿子终于回来了。母亲惊异地看着儿子健康的身体、红润的面庞，急切地询问儿子严重的脊椎炎是如何治好的。面对母亲那皱纹满布的脸和失聪的双耳，儿子落泪了。他扶着母亲来到草地上，给母亲演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并且郑重地将《法轮功》这本书放在了母亲的手上。当乌利亚翻开第一页，第一次看到师父的相片时，他任凭不断落下的泪水打湿了衣襟，紧紧地把书抱在胸前，抬头仰望茫茫的苍穹，颤抖着双唇，却无法表达此刻的心情。就这样，母亲告别了她生活了81年的家乡，随儿子来到了首都利马。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大家惊异地看到一位印第安老人在儿子的搀扶下来到了绿茵茵的草坪。当优美的练功音乐响起的时候，母亲开始了她返回家园的修炼之路。当他读完第一遍法轮功，他的身体明显的好转。他把所有的每日不离身的大大小小的药瓶全部扔进了垃圾桶。当他参加师父的9天讲法班时，第二天他就感到失聪的双耳又痛又麻。之后，纷繁的世界对母亲来说不再是寂静一片，他终于又听到声音了。面对这一切，母亲的泪水再次奔流而下。他无法表达自己对师父给予了第二次生命的深切的感激之情。乌利亚每天都学法看书5小时以上，而且不用戴老花镜，看得非常清晰。他的房间里挂着一张师父的法像，他每天都要走到师父的面前，默默地凝望着，轻轻地说一声：“谢谢您，师父。”在一次集体交流会上，乌利亚激动地讲述了他的修炼心得。他还对儿子说，我们的修炼就像种植的玉米，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这回能真正的成长、开花、结果了。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想跟您讲的是常念九字真言摆脱生死劫难的经历。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金子家住陕西省，今年60多岁，练法轮功20多年了。他按照大法师父说的做好人，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师父说，佛光普照，礼义圆明。金子身边的许多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亲人也从中受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来听听金子讲的他家亲人的故事。先来说说10年前中毒的小孙女神奇康复的故事。那时候小孙女刚满1岁，活泼可爱。一天中午，孩子的姑奶奶来到我家做客，给孩子带来了饮料，小孙女喝了。下午吃晚饭的时候，孩子突然大哭起来，说肚子疼，摸一摸还在发烧。全家人都紧张起来，赶快送去医院。医生说是中毒了，先给服了止痛药，接着让吃泻药，一方面让排毒，另一方面退烧。孩子3天不吃不喝，拉的全是水，高烧不退，医生也无可奈何，我们只好转院。主治医生诊断后说，孩子已经拉脱水了，退烧药已经不管用了，随时面临危险。孩子脑袋一直耷拉着，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全家人都很难过，感到这个小生命面临着生死考验。孩子爸爸打开电脑，想看看在网上是不是能找到什么解救的妙方。我想，自己修炼法轮大法，我虔诚地求师父救救孩子吧。第二天一大早，孩子妈妈欣喜地打来电话，说孩子昨晚没拉了，醒来后退烧了，能喝水能吃饭了。我们一起赶到医院，孩子活蹦乱跳的，又恢复往日有说有笑的可爱模样。过了一天，医生说这孩子恢复得这么好，可以出院回家了。我们全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相信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小孙女的命，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还有我嫂子和她母亲，因为常念九字真言，也在遇到危难时大法师父给化解了。一次，嫂子骑电动车带着她80多岁的老母亲回家，途中他们连人带车翻到4-5米高的山沟下，当时路上没有行人看到，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侄儿路过，看见沟里的电动车怎么这么熟悉呢？停下车走近一看，是母亲和外婆摔倒在深沟里，双眼紧闭，看样子两个人都摔晕了，不省人事，叫也不答应。他急忙打了电话，叫父亲开车来，把两个人抬回家后，找来医生输液，商量着看看要怎么办。谁知道，两个人全都醒过来了。医生检查后说，嫂子没有任何创伤，老母亲只是嘴角擦破了一点皮，也没有造成骨伤和肌肉损伤。随后母女俩站起来就走路了。
听嫂子说，刚才骑车的时候，他突然头晕，眼睛也看不清路了，也不知道刹车，就冲到悬崖下了。多亏儿子干完活路过，发现了他们。嫂子说，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村里来了很多人，看了都觉得神奇，说真是有神相助，命大福大。嫂子知道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他们母女俩。几年前，我给嫂子和她母亲讲了大法真相，告诉他们中共对佛法、对中国老百姓犯下的罪恶，天怒人怨，天要灭他了，让他们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不给中共当替罪羊，选择美好的未来。还告诉他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他们俩念了一早上就记住了，老人家也会背了，看似来势汹汹的险情就这样化解了。他们全家谢谢大法师父的保护，感恩师父救了他俩的命。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在2年前的10月份。那天早晨，小女婿的父亲骑着电动车带着老伴儿走亲戚，吃过午饭后，在返回的乡村小路上，突然快速横穿出一辆小轿车，他们来不及躲避就撞上了，只听到撞击声砰砰砰直响。小女婿的母亲当场被撞飞10多米远，在地上翻了几个滚，父亲是连人带车被撞到7-8米外的地里，两个人都不省人事，浑身是血。小女儿和女婿得知二老出了车祸，开车赶过来，看到现场的惨状大哭起来，随着救护车一起去了医院。我得知消息后，给师父敬香，请求师父救救他们。小女婿的母亲颅内出血，全身多处受伤，10多天后苏醒了。他的父亲有7根肋骨骨折，全身多处受伤。我叮嘱小女儿和女婿，有时间就给他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信他们会平平安安的。早在孩子们订婚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当时全家人都做了三退。两位老人都恢复得很好，很快出院了。生死未卜的他们劫后重生，家人都说这是奇迹呀，连医护人员都感到震惊。我们家人都知道是大法师父的救助，他们才得以生还，全家人感恩师父，更加相信大法。大法弘传，福泽苍生，以身边亲人们在大难中的奇迹获救，告诉更多被中共谎言欺骗的人们，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是千古奇冤，在大法遭受迫害的时候，人们还能明辨是非，相信法轮大法好，这珍贵的一念就会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希望更多人明白法轮功真相，从而得到法轮佛法的救度和保护，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